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旧约当中比喻的一些基本概念。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特辑的内容。圣经记载的第一个比喻出现在士师记的9:7-15，这是树的比喻。上个礼拜天呢，我们介绍了旧约比喻概念的时候呢，已经提到比喻不是耶稣基督创造出来的，也不只是出现在四福音里面，因为早在旧约时代，我们就可以从圣经当中来发现不同的比喻。那今天我们探讨这个比喻呢，是基甸最小的儿子约坦所讲的。当年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残暴不仁，又有做王的野心，他说服了事件人杀了他父亲的70儿子，约坦是唯一的幸存者。然后亚比米勒被立为王，约坦在死里逃生以后，对所有的事件人说了这个比喻，最后也应验了。当时他在基利新山上对着君王和百姓宣告这个树的比喻之后呢，就逃命了。首先呢，我们介绍约坦讲述的这个比喻。约坦怎样使用树做比喻呢？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描述树木想找一个君王，他们找来珍贵的橄榄树、甘甜的无花果树，还有可以酿酒的葡萄树，但是他们都拒绝做王，不肯接受做王所得的荣耀，因为他们知道做王的话就要牺牲一切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然后树木找来荆棘，这种植物本身呢是矮小的，根本不能成荫，也没有用处，甚至让人觉得讨厌，它只能被当成柴来焚烧。若要种树木在它的荫下，实在是莫大的讽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比喻呢？原来当时流行以树做比喻，约坦借着树木的比喻来指责亚比米勒。关于这个比喻的含义，我们可以从四种树木来看一下。首先是橄榄树，橄榄树的本分是提供橄榄油，在圣殿里的圣所金灯台需要点这种油才能发光。橄榄油能抹入人的伤口，医治疾病，它使悲哀的人心里得到滋润，给人带来喜乐。一方面是供奉神，另一方面是尊重人。橄榄树要尽自己的本分，站稳自己的立场，所以他不愿意做王。第二种树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与救恩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圣经有多处有关的记载，例如亚当犯罪以后，就立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遮掩自己的身体。在撒母耳记上30记载，大卫给埃及人一块无花果饼和葡萄饼吃，他就精神复原。在约翰福音1记载，拿单叶在无花果树底下被主看见而蒙恩得救。无花果树甘心为主结出甜美的果子来荣耀神，所以他也不愿意做王。第三种树是葡萄树，葡萄树能造新酒，使人喜乐，使神和人都同乐。葡萄树能造出新酒，使神和人结合，一同来享受真正的喜乐。葡萄饼能够给人吃，使人精神复原， 因为葡萄酒愿意尽上自己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他也不愿意做王。第四种树是荆棘树。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荆棘就从地上长出来。那就是说，因为人有罪，才有荆棘出现。荆棘会刺人，它代表罪恶，与人有害无益。因为荆棘无事可做，所以他答应做众树之王，但他既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因为容易被火烧起，就毁灭了其他的树木。其实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呢，都是有益处的，他们都愿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容神一人，好像誓师的祭奠一样，他在本分上忠心，就无暇做王。唯有没有什么可做的荆棘，要种树拥戴他为王，活在他的黑暗权势之下。这就是亚比米勒的光景。这个古老的比喻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仍然带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的王，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心中管理我们的一切。总而言之，我们要以实际的好见证来荣耀神。对人类有贡献、结出好果子的树木不愿意做王，正如社会上身份尊贵、影响力大的人都不会因为贪图富贵或者贪恋权位而放弃他们的特殊贡献。亚比米勒的父亲基甸就是好例子。至于毫无用处、不结果子又会伤害人的荆棘，却被立为王，好像卑微又无能的亚比米勒一样，贪图名利，一心要坐在高位上。被誉为荆棘的亚比米勒根本没有办法来保护事件人，而且荆棘在干旱的夏天容易着火，火势势必蔓延到临近长得高大的香柏树，这比喻亚比米勒必定会成为世间人的祸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树木比喻的其他的引申。解经家普遍认为这个树木的比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比喻的材料可以是真实的素材，树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第二，作者可以按自己的心意来发挥运用这些比喻的材料，好像这里的树木可以开会，甚至可以立一个王。第三，这些想象出来的比喻的情节呢，也适合于听这些故事的人，并且针对他们的作为。例如这个比喻提到香柏树本身又高又大，刚好事件人也是高大强壮的，所以他们有能力来击杀基甸的70个儿子。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解经和应用这两个层面。解经是透过我们所有的材料，就是以色列人和亚比米勒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带有历史性和地方性。应用是指它的含义和预言性。对于约坦这个树木的比喻，解经就是各种树木都想立一个王，多次求问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和荆棘，找这些树木为王，就代表世间人不满意神的管制，反而希望像周边的外邦一样，要求一个看得见的王来管理他们。基甸被杀的儿子与亚比米勒之间成为一个对照，就像好树和荆棘的对比一样。至于应用的层面，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提到的几类的树木，可以类比以色列人的生活，因为当中提到的每一种树木都有它独特之处，也可以为以色列人提供一些提醒，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以及带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呢，我们来看橄榄树。 这种树很有价值，在巴勒斯坦随处可见，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橄榄树可以提炼油作为人工照明之用，也可以做食用，献素祭的时候也需要这种油，又常用于高丽祭司和点燃圣所的灯。它也可以用在客人的身上，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它的果实可以吃，它的木材可以用来建造建筑物。橄榄叶更有和平的象征，在约坦的比喻当中，橄榄树的特点是它的油，因为它的油可以供奉神和尊重人。以色列甚至拥有特权，其他国家没有像以色列一样得到神的赐福。弟兄姊妹，橄榄树被比喻为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特权和福分。不过最后以色列人失败了，百姓跌倒了，他们的失败可以从橄榄树的树枝被砍掉，再接上野橄榄的枝子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后来外邦人也可以享受橄榄带来的一些特权和福分，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儿子。到了今天，反而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外邦人，将神的儿子和神的话语传给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民归回主的国度里，重新享受橄榄树的油。弟兄姊妹，你愿意享受橄榄树的福分吗？你愿意像被砍下来的枝子吗？今天我们有没有尽力将得救的福分来传开呢？不但是像以色列人，也像各族各方的未得之民，这是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信徒非常重要的使命。甚愿我们不要学习当年以色列民背叛神的行为，否则呢，我们都要被主丢弃，我们都要像橄榄树努力产油，为主来发光。第二类的树是无花果树，这种树呢，跟橄榄树一样，蛮有价值，它的味道甘甜，很多人喜欢吃它的果子，它枝叶茂盛，能够长成树荫给人乘凉。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也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无花果树被比喻为以色列国的特权，神亲自栽种以色列成为他的无花果树，当然希望他结出茂盛甜美的果子，但是这种树失败了，果子是苦的，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民当中，希望来拯救他们。不过百姓厌弃耶稣，想杀他。到了今天，仍然有许多以色列人不接受主耶稣是弥赛亚。其实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19到20节已经透过无花果树干枯的比喻来显明以色列民的失败。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被砍下来。在这段日子里面，以色列成为这样的光景。我们要像无花果树一样努力结出美好的果子。第三就是葡萄树。刚才我们说到葡萄树价值，它可以提炼佳酿成为好酒。在新约的时代，耶稣曾经将婚宴上的水变成葡萄酒，宴请宾客。葡萄树象征了以色列的属灵特权，神选出酒作为喜乐的象征，以色列人的袋子如果盛满了酒，这就是主赐福他们的一大证据。葡萄树被丢去和葡萄园被践踏，都比喻为以色列的失败。当年上帝将以色列这棵葡萄树从埃及带出来，栽种在神所预备的地方，也安排了所有的事情，希望这棵葡萄树好好的成长，但是葡萄树总是长不好。 当葡萄园被荒废了，就没有好酒来品尝了。所以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要像葡萄树一样，做出酒来使人同乐，而不要像一棵长不好的葡萄树。第四就是荆棘。这段经文最后提到的树木是荆棘，这种植物的生命力呢很强，在许多的地方都可以生长，不过它不结果子，没有什么价值，它呢也不能成为别人的荫庇，只能当柴来烧。荆棘作王的比喻带出将来以色列人被敌基督的人来统治，荆棘生出的刺呢象征了罪的咒诅。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对当时的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但是世人都离弃他，还说我们不要他做王，要钉他在十字架上，反而投靠了荆棘，就是罪恶的权势之下，就像今天还没有信主迷失在属世之中的失丧灵魂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荆棘一样向自己做王，最后只会伤人害己。